好，我们现在在今天是要读第四十八章哈，我想四十八跟四十九了哈，四十八章已经是这个什么40章到四十八章的这一段的最后一章了哈，这一段是等于是是重点是讲到归回啊归回，然后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啊。好，OK，那四十八章的重点是什么？四十八章我们分段一下哈。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是讲到以色列人顽梗悖逆哈。好，我们来读第一节哈。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诚实，不凭公义啊。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OK，这边开始讲到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哈，他们虽然是自称为是神的，是属神的，但是他们提说神不是凭着诚实，也不是凭着公义。神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呢？是颈项是铁的，他的额是铜的。好，什么叫做颈项是铁的？颈项是铁的啊，这个意思是讲到他的意志啊，意志，就讲到他是一个倔强不驯的啊，倔强不驯的。诗篇32篇第9节说了。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啊，这节里面没有看到景象啊，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一头驴子或者一头马，一匹马，它如果说是景象是很坚硬的，就是说你要叫它往右，它就是头就是不转过去；你叫它往左，它就是不转过去，它就是不受你的指挥的啊。那这个叫做无知的骡马啊，无知的骡马。好，那。颈项是铁的，讲到神的百姓呢，神要他往东，他就是偏要往西啊。神叫他往西，他偏是要往东，这是倔强不驯的啊。那这个额是铜的是什么意思啊？额是铜的，是讲到他是厚脸皮啊，厚脸皮，讲到他是厚颜无耻的。那个以西结书啊，3章7节说，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啊，不肯听从那个先知以西结啊。他说："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尖心硬的人啊，额头很坚硬啊，心很这个心也很硬啊，额头很坚硬，就是比方说他脸皮很厚啊，对于这个犯罪啊，没有什么羞耻感，没有什么罪恶感的，这叫做额是铜的。后来神就说啊，他让这个先知以西结他的额头比他们更硬啊。"他的头要额头要像金刚钻一样啊，他们脸皮很厚，我让你的脸皮比他们更厚啊，就他们的一些这个什么攻击你的、嘲笑你的，或者说是讽刺你的，他们你都不会放在心上，因为我要让你的脸皮比他们更厚啊。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特质就是脸皮要厚啊。好，这个神让我们的额比他们的额更硬啊。好，但是这边讲到说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啊，这边都是讲到负面的啊，负面。那接下来，这个问题第5节啊，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啊，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人得了好处啊，有时候会把这个荣耀归给偶像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人家请我们说啊，请你为我这个疾病祷告啦，或者怎么样啊，为我这个什么工作祷告啦。那如果他这个人呢，他还没信主，或者他也是一方面求基督徒祷告，一方面他也去这个求偶像的益处那到底是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我有个好朋友，那时候他眼睛要动手术，白内障的手术嘛，要开刀，然后呢。请我为他祷告。我说好，我说，他说我为你祷告其实不太重要。我说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要跟耶稣祷告。哦，他还没信主啊。 我说神要听你本人跟他祷告啊。他说好好好，他自己跟上帝祷告啊。然后后来他这个进了快要进去开刀房了，我还特别去提醒他啊，然后跟要祷告，他说会会会，我说跟耶稣哦，他说好好好。就后来这个完了之后出来了，说哎呀，这个重见光明啊，一切都是非常顺利啊，然后就哈利路亚啊。他一方面说也感谢上帝，也感谢各样的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佛啦、啊、什么之类的，一切哈、啊、帮他这个祷告加持的那些。那结果呢，他在 Facebook 上面写，我就一直没有给他按赞啊。他讲说，哎，舅，我怎么一直没有反应？我不喜欢听到说这个把这些荣耀归给假神啊，所以。有时候人家请我们为他们祷告啊，他们为了叫求好处啊，但是我们是很要这个注意，不要让这个到时候他得恩典，他以为是假神给他的好处啊。所以这个神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说啊，他不要让这个什么荣耀归给偶像啊，因为他知道啊，以色列人他们会说啊，这些事情是我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啊，什么等等啊，其实是神在做的。所以神在这边他就先把这个事情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先讲清楚了，让你啊无话可说啊。第六节，你已经听见啊，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古时就有，在今日以先你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自从你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啊。OK， 那这里啊，这里当然这一大段都在讲到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啊，但是这边讲了一句话，第十节啊，他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啊。好，以色列人因为悖逆啊，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在巴比伦的这个段经历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段熬炼的一段日子啊。但神在这边就是来熬炼他们啊，他说他熬炼他啊，却不像熬炼银子啊。为什么说熬炼他们不像熬炼银子啊？其实在诗篇里面有一个66篇吧，有讲到说啊，神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但这里又说他熬炼以色列人啊，却不像熬炼银子啊。我想这里的 point 就是说，真正熬炼银子是用火在那边烧，在那边啊。在那边熬炼嘛，对不对啊？但在这里，他神不是用那个物质的火在那边熬炼他们，而是用苦难的火在那边熬炼他们啊。所以从这个现实面来讲是不一样，但从他的那种本质来说也是类似啊。好，那这里所以以色列人啊，在巴比伦的当中啊，神做两件事情，这边讲到第一个是熬炼，对不对啊？第二个呢是拣选啊。熬炼我们知道，熬炼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些渣子啊，给它借着苦难啊，把这些渣子给它排掉，对不对？那个银子里面啊，本来有些渣子在融在里面，但是你当你加火让它融化之后，那里面的那个渣子啊会浮上来，好，浮到表面上来，那你就把那个渣子给它吹掉，好，那剩下的那个银子就是纯的银子。所以借着这个火啊，苦难的火啊，我们里面的一些掺杂，神会让我们把这个掺杂哈对付掉。所以以色列人在经过70年被掳之后啊，他们回来再不拜偶像。过去啊，对偶像的那种哈那个崇拜，在巴比伦这边对付了干干净净啊。所以这个神在巴比伦呢，第一个就是他熬炼他们，第二个是他拣选他们。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什么叫做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呢？这英文啊 ,NIV 它的翻译是说 ,See, I have refined you, though not as silver, I have 什么 ,tested you in the furnace of affliction, 我在这个苦难的炉中啊是怎么样 ,test you, 在苦难炉中试验你。那为什么中文叫做拣选，英文叫做试验啊？ 原来这个字原文里面它就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试验，那另外接下来呢是拣选，所以这个字里面有两层的意思啊。试验之后然后再挑选啊。好，那就像是右边这个图啊，你在这个菜市场在超市里面啊，你就挑那个水果对不对啊，挑水果，那挑水果你要一定要先拿起来看看，左看右看，哎，这个有没有坏掉啊，有没有什么地方烂掉啊，然后闻闻看，嗯，这个味道嗯有不错，蛮香的啊。你会先这样试试看啊，试试看之后你再把它放在你的袋子里面。所以每一个都是这样子，你拿起来试验，然后呢再拣选，试验再拣选。好，所以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啊，神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熬炼他们，把里面的杂质啊给他熬炼掉啊，熬炼掉。第二个工作就是在苦难途中他拣选他们，就是试验然后拣选。他在这个苦难当中啊，他就看他们的一些反应。从这些反应当中他拣选出啊他所要的那些渔民啊渔民。因为当后来啊经过这70年之后，古列王下诏说让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全部都回去，只有一批人回去啊，只有一批人回去。所以在这个苦难的途中啊，神也经过试验跟拣选啊。好，我们可以想到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图啊，这个图是什么啊，大家记得吧，就是基甸在筛选勇士啊，筛选他那些战士，最后只有300个人入选，对不对？虽然一开始有22000人来，后来走掉了12000人，才剩下10000个人。10000个人神还嫌太多啊，所以就带到河边啊，让他们喝水，看他们的怎么样喝水的。结果呢，这个整个人趴在水里面的啊，像左边那两个人啊，那个就被淘汰了。但是呢，中间那三个啊，就是就把这个水捧起来啊，像这个狗一样在那边用舌头舔的啊，这些人呢，少数的300个人就入选了。这个是经过什么试验，然后呢被拣选。试验怎么样？试验他们的里面是不是警醒？当他们喝水的时候，是整个人趴下去不顾一切来喝水呢，还是他们一方面在喝水，但是一方面呢头是抬着的，可以注意到四周围有没有仇敌啊，仇敌的这个动态啊。好，所以神会经过试验然后做拣选。所以在那个启示录17:14啊，有这一段话说，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同着羔羊的呢是谁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每一个基督徒啊一开始都蒙召了，很多人甚至还没有信主，有很多人不信主的，他们很多人蒙召了，但是真正被选上的呢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甚至于是少数啊。所以神会经过这个试验然后再拣选啊，那被拣选上之后还要有忠心，要一路的忠心到底啊，才能够得胜啊。好，所以刚才这个他这边讲到说，神在苦难的途中啊拣选他，因为先经过试验然后呢就拣选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十一节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好，十二节到十三节呢讲到说是神是首先也是末后啊。十二节啊，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好，这边讲到说神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那你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一路读过来你会发现这段话好像不是第一次听到，对不对啊？特别是到40章以后已经听到好几次了啊。在41章第四节啊，主宣告说，谁行做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也与末后的同在啊。还有呢，44章第六节也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啊。好，那48章就是这个地方啊，12节也是宣告神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所以在以赛亚书呢，从40章以后啊，我们就开始看到神三次宣告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在别卷，旧约的别卷圣经，我记得好像没有神没有这样宣告过。好，那到了新约启示录里面，神也做类似的宣告。启示录里面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其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意思是类似，第一首先跟幕后，阿拉法 Omega。 然后呢，第一章的十七节，那时候是复活的基督显现，那约翰一看见了，就匍匐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在旧约是耶和华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在新约耶稣他说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就耶和华就讲到神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那基督神的儿子也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然后第二章第八节啊，你要写信给示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然后最后呢，启示录22章13节就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在启示录里面四次这样的宣告，其实最早是从以赛亚书神就这样宣告，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OK， 所以在这个第12节跟13节神这样宣告，14节到15节呢，他就预言到古列将要征服巴比伦。14节，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耶和华所爱的人是谁啊？这边是讲古列，古列是波斯人，是吗？波斯人，对，他要向巴比伦施行这个要征服这个巴比伦人啊，所以他巴比伦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啊。神选召谁啊？就是古列啊，把古列领过来，古列的道路就必亨通。所以14节15节是讲到古列。16节呢，这边好像看起来是讲，我觉得好像是讲到基督啊。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啊。有人讲说这个可能是讲以赛亚，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是讲到基督。所以你看到有的圣经，比方说New American Standard 吧，他这边讲到说He sent me 啊， me 那个 me 就是用大写，所以讲到就是说他是基督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是基督呢？我们可以对照箴言啊，箴言那个地方也是啊，箴言这个是第八章啊，有讲到一些话跟这边有点类似啊。箴言第八章那边也讲到，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啊？所以这个智慧是谁啊？智慧就是讲到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从一开始他就在那边说话，他这边发声，因为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话嘛，神的道，所以他从一开始他就在说话。所以那个我们刚看这个以赛亚书48章啊，他说啊，我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他一开始就大家就公开的讲这些话啊。那当然你说以赛亚一开始讲这些话也公开的讲，那也通了啊。那后面他就讲说，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啊，就听起来有点奇怪。以赛亚如果说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你基督的话，你想到这个在箴言啊第八章的第二十七节，他说二十二节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在神创造一切之前呢，这个基督就已经有了啊，这个神子就有了。他立高天，神立高天的时候，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所以神在那边创造天地的时候，基督就在那，就是神的儿子就在那里了。所以他说，自从有这事，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8章16节说，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这个跟当初形容这个神的儿子很像。 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诶，这个也是主耶稣也是被神差遣，哦，跟圣灵一道来，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六节呢，好像在这边又讲到预言到基督的来到，哦，一方面可能是讲到以赛亚，一方面更在预言基督，哦，所以我们会看到等一下看四十九章啊，很多地方也是一方面讲到以赛亚，一方面讲到基督，哦，好，那第十七节开始呢讲什么？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讲到呼吁以色列人要听从主啊，要出巴比伦啊。十七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卷除，也不灭绝。好，神说巴望你从起初啊就听从神的命令，听从神的话，这样子的话你的平安啊会如同江河，公义如同海浪。然后二十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 ,OK, 这段就是说讲到说神巴望他们要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命令啊，就会有平安，然后呼吁他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哦，要从巴比伦出来，然后最后二十二节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恶人必不得平安啊，这是一个结束啊，哦。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 ,OK, 现在看这个 PowerPoint 啊，哦。我们说从40章到66章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啊，哦。第一段是40章到48章。第二段是49章到57章，第三段是58章到66章，哦，这个都是每一个段落都是9章，哦，好，那不是因为说刚好是9我们要这样分，哦，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每一个段落的结束啊都一样，哦，48章的结束是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哦，对不对？那57章的最后一节是什么？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哦，那66章最后一节呢，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OK, 这个跟前面这个词句上不一样，但是意思是类似，哦，讲到恶人不得平安，哦，好，所以48章是这个第一大段是用这段恶人不得平安结束，第二大段也是用恶人不得平安结束，第三大段呢讲到违背神的那些人啊不得平安啊，哦，他们在地狱里面啊，哦，好，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啊，哦，这个恶人不得平安啊，这恶人是指谁？恶人是指谁啊？他为什么这个每一段都是用这个结束啊，哦？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对不对啊？哦，这三大段都是用最后这句话做结束，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谁是恶人啊？恶人做坏事的人就是恶人啊，是不是？但是这里有没有给我们一些什么 hint 啊？当然从这个66章啊24节，你可以看到这个恶人就是那些违背神的人啊，违背神的人。好，那违背神的人，我们就啊这个不听神的话啊。好，但是我们在看以赛亚书里面其实另外有一章啊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恶人啊。这个是在55章，以赛亚书55章6到7节这么说啊。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啊，恶人怎么样？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啊。不义的人当除掉什么？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边有提到恶人跟不义的人，恶人就是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就是恶人。那恶人有什么特征啊？ 他说恶人要离弃什么道路啊？啊，离弃犯罪的道路，离弃罪恶的道路吗？那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啊？但不是，他说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啊。然后你想说自己的道路不是有好有坏吗？不是，他说自己的道路啊。那不义的人呢，要除掉什么意念？不义的意念啊，哦，这个污秽的意念啊，没错啊。但他这里讲到说，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啊，自己的意念。好，所以恶人是怎么样？恶人就是走自己道路的人啊。不义的人呢，就是坚持自己意念的人啊。那你说，你如果说做坏事，你要做坏事的不是我啊。但是呢，如果你有走自己的道路，是不是恶人？在神的眼中，这就是恶人啊！你坚持自己的意念呢，在神的眼中就是不义的人啊。好，那他说啊，恶人就不得平安。你走自己的道路，你坚持自己的意念，这就不会有平安。那怎么样才会有平安呢？我们刚刚有读到啊，这个在这个第几节啊？啊，这个第十七节，四十八章第十七节啊。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啊。然后呢，深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好，恶人不得平安，那什么样的人会有平安呢？就是听从神命令的人就会有平安，这个平安会如河水一样。那听从神的命令就是什么？走听神的话，走当行的路。听神的话，然后呢，走当行的路。那当行的路就是什么？神的道路。神的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所以这个结论，不听从主的命令，走自己的道路，这是神眼中的恶人。然后呢，听从主的命令，走主所指示的路，就有平安。好，所以以赛亚书后面这三大段都是用恶人必不得平安做结束啊。所以这恶人是什么？就是走自己道路的人，他不会有平安。但是如果你放下自己的道路，选择走上神的道路，就会有平安。这平安会如江河一样啊，江河一样。好 ,OK, 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在这边啊提醒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就进到下一个段，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 ？OK, 48章啊、哦、，48 章结束之后，这个第一个大段落就结束了啊、哦。我们现在进到第二个大段落，第二个大段落是49章到57章啊、40章到48章里面，特别是强调唯有神是真神啊、哦，所以这听起来感觉上比较是基要真理，就像你要传福音啊，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就信耶稣才可以得永生啊！哦，好像这个是比较讲到是福音的基础啊。好了，第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啊，这边就讲到重建，它的重点是重建，讲到锡安的重建，耶路撒冷的重建。耶路撒冷本来是荒凉的，现在当以色列百姓归回之后啊，神要让这个地方重新啊被建造起来。那这个重点就有点像是在新约里面的书信啊，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啊。让人得救，得救之后不是在那边等着上天堂，我们要被建造起来，被建造起来，我们里面这个人要开始过一个跟随神的生活，我们这个人要被改变，同时跟别的基督徒呢要被联络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神的荣耀的见证，所以这个是要被建立起来，所以书信的功能就是这样子，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它的重点呢，从第一个大段是这个40章到48章呢，讲到是从偶像到真神，做这个偶像跟真神的比较。现在呢，这第二大段呢是从巴比伦到锡安，以前住在巴比伦，现在回到锡安，现在看到他之前的重点放在锡安上面，锡安上面。所以在这个大段落啊，我们会看到许多那个神宝贵的应许跟荣耀啊。49章啊，我们看一下他第一个大段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这个如果你是中英对照的话，它上面根据 NIV 的分段，它就说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主的仆人，就讲了耶和华的仆人，就讲了耶和华仆人。那里面可以分成三大段，一个是第一节到第四节， 讲到神的仆人啊，他的预备还有隐藏。第二段呢是五到六节，讲到神的仆人的任务，从本族一直到外邦啊，宣扬神的道。那最后一个第七节呢，是讲到这个神的仆人是先被藐视，后来得荣耀。那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是指谁啊？指谁啊？这段其实也是以赛亚书这边有解所谓的仆人之歌里面的第二段啊，第二首仆人之歌，讲到耶和华的仆人，讲到是谁啊？第一个肯定就是基督啊，这边讲预言到基督。第二个呢，他也可以用到以色列啊这个民族啊。那第三个呢，也可以用在以赛亚身上啊，以赛亚也是神的仆人啊。第四个，甚至于他也可以讲到古列啊，有一些特征呢。你用在古列身上也合啊。最后一个呢，它也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也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啊这一段圣经啊。第一节啊，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讲到神的仆人是一开始其实还没有，甚至我们还没有出生，神就知道我们啊，认识我们。所以神选召我们是从我们出母腹开始，虽然我们知道年纪蛮大的时候才信主的啊。好，那第二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好，他说口像快刀啊、哦，快刀啊，讲到神的仆人啊，啊，口像刀，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啊，也用这样的形容啊，不过这个形容之前有看到有负面的意思啊，有一方面是有负面的意思，我们在诗篇里面有看到啊，当大卫那时候讲到那些逼迫他的人呢、啊，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啊，诗篇57篇第十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哦、舌头是快刀、哦、这个不少事，对不对、哦、然后64章2到3节也是大卫写的，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按摩和作孽之人的扰乱，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鼻准了的剑、哦、好，这个都是对于这个口舌啊负面的形容，说这个人说话像刀一样会伤人，这个 OK。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嘴巴像是快刀也有正面的形容，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基督啊，荣耀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什么样子了、第1章第16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所以基督口中出来的是什么？利剑，两刃的利剑。然后19章15节同样是启示录，他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好，所以这个讲到说基督的口中会出两刃的利剑，这是正面的形容。所以这个嘴巴口里的出来的这个像剑啊，这个有正面的，有负面的。那当然肯定是以赛亚书49章2节这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这一定是讲到正面的啊，不是让我们出口伤人啊，乃是要出口像是两刃的利剑。那这是讲什么啊？讲到圣灵的宝剑，对不对啊？以弗所书啊6章17节，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神的道，神的瑞玛，这个讲到瑞玛，神活泼的话啊。活泼的话在我们口中就可以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怎么样、哦、在希伯来书4章12节说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仆人有一个特征，他口中有神的话，有神的话。那这个话不是只是 logos， 只是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哎呀，我拿一段来读一下，宣读一下就可以。不是，它是神及时的话语，瑞玛，就是神圣灵感动你要说出来的神的话。 神的仆人要有这样的话，这个话出来就像是两刃的利剑啊。那你怎么会有瑞玛的话呢？那你一定要 logos 要很丰富才可以啊。我们把这个 logos 常常存记在心里面，等到神要用的时候，他就可以从里面哈、这个像是把这个从这个剑袋里面呢、拿出了隐藏的剑一样哈、好，那这里呢讲到说，神把这个神的仆人隐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把他像是一个磨亮的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主耶稣那时候出来服侍之前，他隐藏了多久啊？30年，对不对？这30年当中，好像默默无闻，但是一旦出来啊，一旦这个刀出鞘啊，这个剑出袋啊，那就不得了，对不对啊？好，所以每一个神的仆人，神也要用很长的时间在那边预备他、制作他，甚至把它隐藏起来，像在剑袋里面啊，像在神的手印之下啊。我们人总是喜欢很快出头啊，这个巴不得赶快这个大红大紫啊。但是神的仆人不是这样，神会把它隐藏起来啊。OK， 接下来啊。第三节，对我说啊，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 OK， 这段话好像是针对以色列人讲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神要让因着他得荣耀。好，那第四节呢，又是对着谁讲啊？我却说我饶怒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这个话应该不是耶稣讲的，对不对？耶稣不会讲这个，不会说我的劳碌是徒然，我的尽力是虚无虚空。这句话比较像是谁的心声啊？这句话比较像是以赛亚自己的心声啊。为什么是以赛亚？他会这么说啊？大家我们记不记得以前以赛亚书第六章，那时候以赛亚那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啊，然后哇，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后来那个天使就拿炭火沾了一下他的嘴唇啊，洁净了他的舌。好，那时候他就听到宝座上说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就举手啊，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他就答应神的呼召啊，要奉差遣出去啊。然后神就给他的任务是什么？他说好，你去啊，去什么？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好， OK， 这是以赛亚蒙召所要去完成的使命，就要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呢，神说没有一个人会听的啊，因为他们眼睛都被蒙住了，心都被蒙住了啊。那以赛亚就问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我传出去传道没有人要听，这要到什么时候呢？是一年呢？两年呢？还是多久？神说啊，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等等等等，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在以赛亚可以说他有生之年，他所做的服事没有人会接受。所以他在49章第四节里面，以赛亚就很自然的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对不对啊？这个神说啊，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啊！神要因着以色列得荣耀，神也要因着以赛亚得荣耀啊！那以赛亚就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真的啊，说出来好像没有果效，然后呢，没有人肯定。但是他后面这句话很宝贵啊，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以赛亚他说，我的赏赐在神那边啊，我不求这个地上的赏赐，我不求这地上人给我的肯定跟掌声啊，他说我的赏赐在我神那里。哎，对，这个以赛亚他真的，他后来的赏赐一定是非常的大啊。圣经里面新约没有任何在引用旧约的时候，没有引用任何一卷书像以赛亚书这么多的啊。那旧约里面对于基督的预言，没有一个像以赛亚预言的这么详细这么完整的啊。他真的是被神的灵感动，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他的服事是 不成功的，因为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但是他说，我当得了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因为他这样相信，所以他可以坚定的这样服侍下去，走下去啊，可以忠心到底。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要讨人的喜欢，而不讨神的喜欢，对不对啊？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在什么地方 ？OK， 好，所以这个是第四节。好，那第五节到第六节呢，讲到说这个神的仆人他的任务是什么哈？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以色列家哈重新归回哈归回，把以色列家重新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神 honor 他，神也加给他力量，让他可以让他的百姓，神的百姓可以重新聚集。那这是第一个任务。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以色列当中得保全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其实就是有一小群人是成为那个渔民，渔民是被神保全的，是要把他们带回那个锡安的啊。然后这个这样子还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他的任务第一个是让以色列家回转归回，第二个呢还要把这个救恩传到外邦去，好，这是第二个任务。这个任务，那这个是针对谁啊？这个任务当然很清楚是讲到基督，对不对啊？基督他不仅把福音传给他犹太人，也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那这个呢也是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也是从神得着使命，要把这个福音从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扬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是神耶和华仆人的任务。好，然后接下来第七节呢，讲到神的仆人他怎么样，先被藐视，后来是得荣耀。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官长所虐待，或者翻成官长所奴役啊，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讲到神的这个仆人呢，刚开始是被藐视的啊，被藐视的，人家所看不起、所憎恶的，甚至于是被奴役的啊。但是呢，有一天，君王看见就要站起来，首领也要下拜。讲到基督啊，起初是卑微的啊，卑微的，然后受羞辱的。但是到启示录，你看到他是一个荣耀复活的基督啊，这个带着千万天使啊，使者啊降临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先受藐视，后来得到荣耀啊。那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也是一样啊，也许在地上会被藐视的，但是忠心到底，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做王的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看到这个是耶和华的仆人啊。第八节开始啊，你看到这个分段啊 ，NIV 啊或者中文他们写说以色列的复兴哈，以色列复兴，后面就讲到以色列复兴了啊。八节到十三节讲到神的仆人在那边宣告被掳的人要获释啊，要归回。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在悦纳的时候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OK， 这边有提到时间，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在什么时候神应允了他的仆人，在什么时候神记住了他的仆人呢？一个是悦纳的时候，一个是拯救的日子。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点，有他的时间啊。我们看到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是按照预言的时间归回的，他不是说早一点晚一点，他就是70年，70年满足的时候，他们就归回。所以历代志下 36章22节21节22节说啊，波斯王古列元年啊，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利米说什么话，就被掳就是70年、哦、这70年 是耶利米书里面讲的、哦、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等等，就让他们可以归回、哦、所以以色列归回是按着神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来到。好，那这个讲到基督也是，基督是按着预言的时候来到的。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即是什么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也好，还有基督来到也好，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神是按着他的时间完成的这个做这些事情啊、哦。所以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这个但以理啊要祷告神让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啊，他早一点祷告也没用啊、哦、晚一点祷告也不行啊、哦。他是在神的 timing 啊，他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为了这件事情啊迫切的祷告。所以在悦纳的时候神就应允了他，在拯救的日子啊他记住了他，就帮助了他啊、哦。啊 ,OK, 所以他说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讲到中保就讲到耶稣了、哦、为什么他是原文是约、哦、约。那为什么基督他是约又是中保呢？因为主耶稣他成为那个立约的这个羔羊，对不对、哦、他死了为我们成为立了那个新约，所以他就是借着他神给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嘛，所以他说做了这个众民的约或者中保，要复兴天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哦好，那这边是讲到以色列人要被掳归回啊、哦。然后第九节说啊，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好，时候到了，以色列人要归回了。然后这时候神的仆人要怎么样？这时候要做什么事？要宣告。宣告什么？出来吧。然后宣告说什么？显露吧。神要做事情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开始要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以西结书里面，神要以西结先知啊做一件事情，让他看到许多的骸骨，许多的枯骨。神要以西结做一件事情，就是宣告神的话，结果那些枯骨呢就复活了。那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现在一样，神要这个他的仆人啊宣告，对那被捆绑的人宣告出来啊、哦。那后来在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引用这个以赛亚书啊61章第一节啊、哦、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啊、哦、18-19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所以基督被差遣出来啊，他是要在什么？在宣告，要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好、啊，所以跟49章第9节，以赛亚49章第9节讲的意思一样，神的仆人出来，他就是在那边宣告啊，这些人要出来啊，要显露啊。要从这个巴比伦出来、哦、好，所以这边很明显的是讲到，也可以讲到基督、哦、后面呢他说什么，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讲出来的时候，从巴比伦出来会有恩典的。11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必被修高，成为开路、哦、12节，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啊 ,OK, 他们讲到神的百姓啊从各个地方来齁、哦、有北方来的，有从西方来的，从各处啊就回到西安齁、哦、然后还有从秦国来的，秦国原文是西尼齁、哦、那有人把它翻成说就是从南方来的齁、哦、那但是中国人听到这句话都跳起来，诶很有兴趣齁、哦、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秦国是讲到中国齁、哦，也有一些犹太人会从中国回到西安啊，但是呢啊，这一节更可能是指着埃及南部的一个地方叫做亚斯文啊，亚斯文。 死海古卷啊，死海古卷是我们现在所知道说最老的一卷手抄本啊。他就把这个手抄本是讲说希伯来的手抄本啊。他就把这个希尼写作瑟佛尼，瑟佛尼是雅思文的古老的名词啊。那当然这个比较合理啊，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分散的这个犹太人啊，就跑到这个埃及的南部去了啊。而且这个地方对当时人来说，他们比较认识。你如果讲到秦国，他们讲说，你想想你在讲哪个地方啊？没听过这个地方啊。而且那个秦国，你想说啊，那中国的那个秦始皇啊，也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写作的时间啊，相当于中国的东周初年啊，东周就春秋的刚刚开始，它远在秦朝之前500年啊。所以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啊，这个秦朝还没出现啊，那时候还是周朝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指中国啊，不是指中国啊。所以我们感情上就觉得，哎，如果是中国的话多好，不是啊，不是。好，那总而言之啊，神的百姓从天下各地啊都归回。13节，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的困苦之民啊。OK， 这边都是讲到神百姓要归回啊。好，那后面14节到18节，那这边讲了很多安慰的话啊，就读了会觉得说蛮受安慰的啊。14节到18节说，神未曾忘记锡安啊，百姓将急速归回啊。14节，锡安说啊，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对啊，好像是那个70年啊，那个耶路撒冷变成一片荒凉，神好像忘记了这个地方啊，忘记了这个地方。但是神却说啊，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不忘记锡安，不忘记耶路撒冷。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你的儿女就讲到耶路撒冷那些百姓，然后你会看到你的百姓回来，儿女回来。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他对耶路撒冷说，你会看到你的儿女都回来，而且你要把他们当作装饰一样，戴在身上，像是心腹佩戴装饰，腰束华带。好，这个是14节到18节讲到这个神没有忘记锡安啊。然后呢19节到21节讲到锡安会因为他的百姓归回而显得太窄啊。19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就是丧子就讲他们被掳之后，耶路撒冷啊，这些好像儿女都失散了，被掳走了。经过70年之后，哎，又怎么又多生出了许多儿女出来？然后这些儿女说啊，哎呀，这个地方太窄了，求你给我地方居住啊。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在原地了，但是他这边讲到说他被漂流在外啊，讲到他那些儿女都漂流在外啊。那他说奇怪了，我已经被掳了啊，这个以色列国家被掳了。谁帮我生下这许多的孩子？他们现在就都回来，一下怎么搞了？全家大团圆，哇！有一些我都还不认识的，怎么搞了？现在生出这么多的儿女啊，还孙子孙女啊，什么一堆的啊？他说这是哪里来的呢？还有谁帮我把这些养大的呢？好，22节到23节，神就回答说了，这些列国啊会成为这些百姓的养父跟乳母啊。这段时间，神 差派列国当这些百姓的养父，还有他们的奶妈，把他们养大的。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粽子肩上扛来。他会把神会让那列国啊，把那个众儿女啊抱回来啊，扛回来啊。然后23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自羞愧。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啊，把那些过去被掳去的都带回来。而且呢，这段时间神兴起这些列国的王啊、后啊，这些什么做他们的这个养父啊、乳母，然后而且还要向这个耶路撒冷、向以色列下拜啊，哎，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有24节到26节啊，他说，就是即便是被勇士抢去的，神也能够救回啊。24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呢？啊，这。我们有些事情啊，好像做错了，过去一些事情好像没办法挽回了。神说，这些过去的这个损失啊、错误啊、亏损啊，还能够回复吗？神说，在哪是可以的啊？25节，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啊，这段话我们也很得到安慰，对不对啊？神说啊，就算是被勇士所掳掠的啊，也可以夺回啊，就是强暴人所抢的，啊，也可以整，也可以抢救啊，也可以解救。在神可以让我们过去所失去的哈，重新给我们啊得回来啊，得回来。那所以向着神要有一个充分的信心啊，在他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做这样的奇妙的神迹啊。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一路读下去，你会看到这种宝贵的应许，还有荣耀的光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啊，当你这个软弱无力的时候啊，读把以赛亚书后面，特别是我是觉得从49章以后，你可以拿来导读，导读，一面带着祷告的心在那边读，主啊，这段话啊，你要成就在我的身上，主啊，这段话你要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要宣告，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里的说显露吧，然后这个神说，这个妇人焉能离弃忘记他生来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饥荒也忘记了，我却不忘记你。把这些神的宝贵的应许反复的去读它，然后成为我们的祷告，我觉得这个以赛亚书在这方面会让我们得到很大的祝福啊。